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阿们。亚伯拉罕及亚伯兰的故乡是加勒底的乌尔，位于现在的伊拉克南部，也就是波斯湾的西北部。他的兄弟有三个，亚伯兰、拿赫、哈兰，但最小的弟弟哈兰现在家乡就去世了。更准确的说，哈兰是在他父亲塔拉面前去世的。可能父亲塔拉为了救小儿子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最终无法阻止儿子的死亡。之后塔拉带着剩下的 家人向着远在1600公里之外的迦南出发，然而不知何故，在乌尔和迦南之间的哈兰停下了脚步。后来耶稣雅对以色列百姓说，塔拉在哈兰侍奉了别神。根据这一点，有人说塔拉在哈兰制作并受偶像，塔拉在那里活到了205岁去世了。尽管如此，亚伯拉罕也没有打算离开哈兰，这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失去父亲所成就的家业。那时神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3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故乡、亲戚、富家是亚伯拉罕迄今为止生活的全部，也就是说，他现在拥有的、现在享受的、现在认为最好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永生和真正祝福的生活，而仅仅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是舒适的日常生活。神希望亚伯拉罕过上信仰生活，而不是安于现状的生活。所以神对他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如果是已经指示的地或现在指示的地，就不需要建立在对神的信赖之上了，只需要确认那地是否是好地就可以了。然而神将要指示的地现在看不见，需要完全信靠神，需要顺服神的引导，才能够迈出步伐抵达那里。此外，神希望亚伯拉罕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因此如果亚伯拉罕顺从神的话，神应许会实现让他实现七个祝福，即让他成为大国，赐福给他，使他的名为大，使他 成为别人的祝福，祝福他的人将得福，咒诅他的人将受咒诅，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实际上这些应许并不容易相信，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连一个子女都没有，而且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他的妻子萨拉也已经65岁，从生物学上来说几乎没有生育的可能。因此对处在这种情况的人谈论大国，甚至让人觉得神是在戏弄亚伯拉罕。而且当时又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呢？也许只有家乡的那些人。这样的亚伯拉罕的名字要为大，要成为祝福的通道，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然而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话，离开了哈兰。今天的经文也讲到了神赐福给我们。使徒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人写信的时候，尽管他身陷囹圄，他的心灵却充满了感激之情，以赞美神这句话开始。神称我们为圣徒，即分别为圣的人，并且称我们为在基督耶稣里忠实的人。不仅如此，神还赐给我们信仰生活的起点恩典，以及信仰生活的终点平安。如果是这样，我们怎能不赞美神呢？因此检验我们当前信仰状况的一个好方法是看我们是否有赞美和感恩。赞美和感恩不仅是对神歌唱和对神的表达，而是发自内心的承认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有神的作为和神的引导。使徒保罗如此说明我们应当赞美神的具体原因。今天的经文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应该赞美神的原因是因为他赐福给我们。保罗说神赐给我们所有属灵的福气，那么这种属灵的福气可以分成两种，首先是在基督里的福，所有的福分以及本质上的福分都在基督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基督之外，就无法享受任何的福分。我们基督徒所享受的所有福分都是通过基督而来的。神所赐的福和恩典分为一般的和特别的。一般恩典是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所有人都可以享有的。马太福音5章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一般的福分和恩典是平等的赐给所有的人，神不会让某个人整年只照射阳光，使他的人生变成沙漠，也不会让某个人完全得不到阳光， 使他的人生陷入黑暗。此外，神不会只给他认为满意的人适量降雨，使其得以生存，也不会给他认为讨厌的人降雨，使其无法生存。然而，特别的福分和恩典只赐给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享受这些福分。哥罗西书2:1-3，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在基督里有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我们所愿的一切都在里面。哥罗西书2:6-7，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应当在他里面行事。如果我们在基督之外，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将变得非常空虚。引用传道书的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这样的告白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有人将使徒保罗的神学称为 in Christ， 在基督里的神学。在韩国，关于在基督里的神学论文可能有数百篇之多，这表明在基督里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有很多话可以写。从耶稣那里被差派的使徒中，彼得和保罗是代表性的人物。按一般标准来看，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彼得是加利利的渔夫出身，而保罗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相当于现在的神学教授和教会牧师的结合。此外，他们的学识差异也很大。在五旬节期间，圣灵降临，圣灵充满的使徒们出去传福音，各地的人都听见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在传讲。后来彼得和约翰向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无言以对。宗教领袖们听彼得和约翰说话的时候，认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意思是没上过学的人。相反，保罗则是从当时最有名的学者加马列。用现在的话来说，如果彼得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毕业，保罗则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此外，在性格上，彼得言行迅速，而保罗则细致且目标明确。因此，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知道，保罗的事工比彼得更多。 从新约圣经来看，大部分教会是由保罗建立的。新约圣经中一半的书信是保罗写的。因此，仅从角色来看，保罗应该比彼得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得到了更好的优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彼得和他的妻子一起巡回传道，所到之处都受到许多信徒的款待。然而保罗则与同工们一起进行步道旅行，边搭建帐篷为生，边抽时间传福音。相当于如今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传福音的专家传道士、传教士，或者不接受资助、靠自己赚取宣教费用的自费宣教士，称为 tent maker， 是搭帐篷的人。这个词源于保罗的事工。尽管如此，保罗作为使徒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甚至在他亲手建立的教会也未能获得信任。原因在于保罗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劣势。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并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呼召彼得和其他门徒，并且一起生活了三年，学习和教导了关于神的国度和福音的知识，因此他们成为使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保罗仅仅因为得到一次启示就成为了使徒，令许多人无法接受。假如教友们问我，牧师，您在哪所学校学的神学呢？而我回答，我没有学过神学，我因为讨厌基督徒准备移民国外。在办理手续的时候，耶稣亲自找到我，并安立我为牧师。那么你们会怎么想呢？可能有人会说，牧师或者郑汉昭，我们不会因此责怪您，最好还是立即去神学院学习，接受案例，否则还是另外找工作比较好。因此使徒保罗在每次写信时总是使用一个惯用语，那就是第一节中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可以看作是保罗对人们不断质疑他使徒身份的回应，意思是我成为使徒不是出于我的意思，而是出于神的旨意。每当我默想这一部分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情感。在我看来，这部分的意思是这样的：是的，我确实不具备成为使徒的资格。我本来也不是一个相信耶稣是基督和主的人，也不像其他门徒那样接受过耶稣三年的神学教导。事实上，甚至我从未见过在世的耶稣。相反，我是一个曾经认为抓捕信和跟随耶稣的人是做神的工作的狂热分子。耶稣在世的时候有那么多门徒跟随耶稣，而他为什么呼召向往这样的人，我也真的无法理解。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使徒。然而当我 在去大马色的途中，正打算抓捕基督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复活的耶稣亲自找到了我，并说要使用我作为他的工具。这个呼召如此明确，因此我走遍各地，服侍主和他所托付给我的人。尽管保罗明确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蒙召的，但人们并不承认他是使徒。我们的错误先入之见或偏见，可能会导致我们会误判和定罪他人。当我们说那个人绝对不行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站在了神的位置上。保罗被犹太人视为抛弃律法的人而遭到排斥，也未受到耶稣门徒的欢迎，因为他不是他们的同门。然而正因为保罗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欢迎，他一生都在神面前竭力保持正直。不仅如此，因为他未得到人们的认可，他得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因为未得到认可，他能够接纳那些未被犹太人视为同类的外邦人。犹太人们没有看重人类的外邦人、女人们，还有没有律法的人和信心软弱的人，他都能够接受他们。保罗正因为自身的弱点，在整个事工期间得以常常在基督里，并享受在基督里所享有的所有的祝福。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作为信仰的伟人屹立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也在基督里，就能够享受同样的祝福。然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和基督外徘徊不定，那么对神的祝福也会时而享有，时而失去。在中青南道保宁有一个天主教的圣地叫卡尔内姆，这是1866年丙寅获迫害时，五名法国神父包括尼古拉·安托万·塔布鲁伊主教，他们被斩首的地方，在那里有露天教堂，墙面上刻有塔布鲁伊主教的座右铭 Dia Jesus Adadio， 拥有耶稣的人拥有一切。是的，在基督耶稣里有智慧和知识的所有保障，因此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切。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首先是在基督里拥有的祝福，第二点是属天的福气。在旧约时代，神通过看得见的事情赐福，例如后代繁多或家畜或财产增加等。当以撒住在希伯伦的时候遭遇了饥荒，因此按照神的引导，他往西南方前往腓力士地区的基拉尔居住，在那里耕种。结果是这样的，创世纪26:12-14，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力士人就嫉妒他。以撒种地收割，一般农民的收成是种下种子的20-30倍，而以撒的收成却达到了100倍。这不是因为以撒使用了其他农民没有用的超级种子， 或者有其他农民不知道的特殊农作物技术。那是神赐给他的福气。另外，以撒也不是出生在基拉尔地区，然而却能够种地收得百倍的收成，在他家的羊和牛，其他家庭去生一两只的时候，他家每一次可以生七八只，即使生产的较少，也是五六只。这些事表明，除了说神赐福以外，别无他言。旧约时代的福气就是这样。然而耶稣基督对于福气却这样说，马太福音5:3-10，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基督谈到福气的时候，将世俗的物质和福气转化为属灵的永恒的福气。旧约圣经所指的物质上的福气，在新约圣经当中指到了是属灵的福气。我们的信仰生活也逐渐从关注物质可见的物质，到期待属灵的和看不见的永恒的事物。许多基督徒在最初信耶稣的时候，祷告得到应允是即刻的，当身体不适祷告的时候，很快就感觉好转，当失眠祷告后竟陷入深沉的睡眠，需要别人叫醒才能起床，还有面对棘手的问题或必须解决的事情的时候祷告，结果当天或第二天就得到了解决。然而几年之后，我们是否开始怀疑神是否在听我的祷告，是否认识我，这样的想法会逐渐出现。因此，当我们的身体不适祷告却没有好转，或祈求能够安然入眠却熬夜失眠，祷告求事情能够顺利解决却发现依旧困扰重重，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神不认识我们，也并不是因为神不关心我们，而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将目光从世上转到天上。看到祷告也没有健康，祷告也没有能够安眠，无论怎样祷告，环境都没有改变。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的视线应该放在哪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信仰、人格和生活逐渐变得更加深刻和广阔。我们基督徒虽然身处这个世界，但终究属于天上。彼得前书1:3-4，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留给我们的基业存在天上。因此我们是得到了属天基业、属天祝福的人。神对亚伯拉罕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去的时候必成为大国，必使他的名为大，也要使他得福。但是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他没有成为大国，他的名也没有为大，他所受的福气不是现世的，而是属灵的。他在这个世上呼出了在世上的最后一口气息，那么离开世界的时候，众多的基督徒都将他视为信仰的祖先，因此他成就了大的民族。他的名字又何等长大呢？新约圣经开头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开头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教、犹太教甚至伊斯兰教都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世上能与他的名字相提并论的人有几个？当亚伯拉罕将他所领受的祝福看作是属灵的、属天的祝福的时候，而不是地上的祝福的时候，他就成了真正的有福气的人，成了福气的源头。牧师进天国的故事有几个版本的幽默。有一种版本是，某位执事到了天国，看到耶稣坐在宝座上迎接他。一位长老到达的时候，耶稣从宝座上站起来迎接。而某位牧师到达天国的时候，耶稣从宝座上跳下来赤脚迎接他。这位执事翘着嘴说，在这里有差别待遇吗？耶稣回答说，牧师进天国是三年才有一次的事情，我太高兴了。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毕生忠实侍奉主的人，侍奉主的执事到了天国，发现那里竟然是一家中餐馆。主对他说，你在世上辛苦了，请你吃一碗炸酱面。这位执事心里不舒服，抱怨说，我一生那么努力侍奉，竟然只是给一碗炸酱面吗？耶稣对他说，看看厨房，厨房里他看到与他同在一个教会服侍的长老在做饭。不久有人进来说，我送外卖回来了。他一看，竟然是他们教会的牧师。然而对我来说，送炸酱面也好，因为那是天国，与拯救我的主同在，因为那个事情是主交给我的事情。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不是将要赐予，而是已经赐给了我们。不只是读了100次圣经的人，或长时间祷告的人，或拥有特定职位和角色的人，而是赐给了我们所有人。如果我们感到不足，那是因为我们寻求的是在基督之外的福，而不是基督之内的福气。寻求的是属世的福气，而不是属天的祝福，是看得见的福气，而不是看不见的福气。让我们所有人都向主敞开窗户，确认主已经赐给我们的福气，一定会清楚地看到 那福气是何等的大，又何等的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祝福，愿你蒙福，也希望自己成为领受祝福、享受祝福的人。但我们承认，我们所期望的福气总是那些能够看得见，能够有所触摸。从世俗的角度来看，那些看起来美好的事物。通过今天的话语，感谢神提醒我们，神希望并且已经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福气都在基督里，不要让我们试图在基督之外寻找福气，也不要让我们忘记基督之外的福气无论看起来多么伟大美好，都不是来自于神的福气。另外，求神提醒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属天的，尽管地上的一切可能让我们感到很舒适，或者看起来比别人更优越，但求神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些都是有限的。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在基督里领受属天的福气，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蒙福的人，成为蒙福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